嗷嗷说要读这本书，学习祈祷祷告的时候，我就是有这种疑问啊。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负担不是我们说有就有的啊，不是说哦你想要很投入的祷告啊就能够很投入的祷告。那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是把很多人的情绪，然后人的这种血气给放进去啊，我相信并不是神要的。好，那所以那正好这边呢，这一段就讲到了，就是说这种祈祷的祷告不是我们自发性的，好，是从神之人那边发动的，圣灵发动的。然后呢，这边讲到两个条件。好，就是说一个是在圣灵掌管我们的生命，好，这个地方讲到就是说圣灵掌管我们的生命，而且透过祷告，就是说这两个条件，那等于说我们必须，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让圣灵掌管，就是说才能成为圣灵的器皿，好，所以我们这个人我们需要被洁净，如果我们不被洁净的话，我们可能是出于我们自己的私欲，或者是出于甚至有可能是出于恶者的操控之下所发出来的祷告。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说圣灵是要透过我们祷告啊，那我们是器皿，所以这两个条件就是，第一个是要让圣灵不断掌管你的生命，第二个呢，我们要愿意被圣灵使用，我们被圣灵使用，跟他合作，然后让他的这个启示，我们能够领受他的启示，然后按照他的方式祷告出来。好，这种代祷呢，就是祈祷的祷告。好，那进入下一段，牧师麻烦往下。好，第二段，我可以请 Rosemary 帮我念一下好吗？
好的，在一个家庭或国家的每一个危机前，圣灵会给予代祷者负担，这个负担是一种悲伤、担心和忧虑的感觉，代祷者可以知道也可以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负担。有的时候神会将一个人的脸孔或名字放进脑海中，圣灵甚至可以透过一般的
看到吗？罗斯梅，你没有声音吗？你被静音了。
现在可以吗？
可以了。
我刚刚读的有那个吗？
没有。
刚刚也
开始，这一页开始就没听到，知道。
哦，对不起，我等一下哈。好，我重新来好，开了是吧？现在
啊，听得到。
OK， 好，在一个家庭或国家的每一次危机前，圣灵会给予代祷者负担，这个负担是一种悲伤、担心和忧虑的感觉，代祷者可以知道也可以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负担。有的时候神会将一个人的脸孔或名字放进脑海中，圣灵甚至可以透过一般，而希利米在犹大人返回的70年前也是祷告的穿透，是这样吗？
不是，等一下
哈，错了吗？
你好像跳到下一段去了，
跳到下一段去了。
不是，你现在可以看，你现在看到荧幕，你是按读这个。不是你刚刚读完那个经历祷告到穿透的祝福，这边就好了。
那祷告到穿透的祝福，那现在我是
应该念左上角，你念到右上角去了啦。你就从念沟通管道那边开始，你不要念那个耶利米书那个地方。
哦，对，我也觉得好像搭不上了，不是。 在这里，对不起，谁帮我导这个读一下好不
好？
好，
没关系，我接着好了，我接着了。有的时候神会一个人的脸孔或名字放进脑海中，我是从上一页的下部好，牧师你可以不用移动哈。圣灵甚至可以透过一般的沟通管道，现在可以就我开始念这个荧幕上的。圣灵可以透过一般的沟通管道提供我们讯息，例如有人可能会告诉我们某个需要，可能会直接写信请求我们代祷，这时我们会立刻感到不寻常的同情和关怀。毫无疑问的，这是圣灵在呼召我们祷告，除非我们愿意花时间来代祷，否则我们将无法体验分娩所带来的真实释放和喜乐，一直将神的旨意生出来，并且经历祷告到穿透的祝福。好，这边就是开始解释什么叫负担哈。这边讲到就是说，这个负担呢，就是是圣灵给的，然后呢，他说是一种悲伤、担心或是忧虑的感觉。那我不晓得就是说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那我相信多少都有啦，就是说有曾经有过，就是说想到一个人或是想到一件事，然后呢会有一种这种悲伤、担心或忧虑的感觉。但是我想有的时候我们并不能够分辨这个到底是从我们自己来的还是从圣灵来的。不过我觉得就是说这种学习是很好的，就是说不管是从来的或者是从圣灵来的，我们都可以开始进入祷告。因为我觉得他这边讲到哈，就是说代祷者呢，可能就是说刚开始领受的时候，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负担。我觉得这个是很，就是说这个就是特别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刚开始领受有这种启示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不知道是什么，也许是觉得我们自己在胡思乱想或者什么的，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要紧的就是说，我们就开始进入祷告。我觉得这是一个训练哈，就是说当有这样子的领受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入祷告。因为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有这种经历，就是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进入祷告的时候，开始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越祷告越清楚，然后圣灵就可以持续的带领。好，跟我们以前那种祷告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以前就是说传统的我们就是说尤其是那种参加祷告会或是公开祷告的这种场合，我们通常都是好像准备好了要跟神讲什么，准备好了要讲的内容，我们才把它讲出来。对，那这个跟这个地方所描述的是很不一样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你刚开始你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个负担，那但是呢你就是有一个意念或者是有一个脸孔名字，然后呢就开始祷告，然后开始进入了祷告以后，圣灵就会持续的带领。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持续下去，我们就会知道这个负担真的是从神来的。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好的提醒啊，对我来讲就是说也是一个蛮好的提醒跟操，因为我常常会想到一些事情，然后呢接下来的话我都不会做任何动作。 OK， 我有时候想到一些事情或想到一些人，我就想一想就好，想一想就过去了哈。我不会就是说开始就是为这个祷告，看看神是不是要带我，就是说是不是给我什么负担啊，是要怎么样来祷告。我很少做这样的操练哈，除非就是说之前我已经有一点负担的，我就会这样做。但是呢，如果是从无到有的话，我很少会这样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读到这里，就是说对我来讲是一个提醒啊。以后呢，当有这样的念头，譬如说想到某某人的时候，不再是这个为他叹气了，而是开始为他祷告啊。所以呢，就是这边就讲到就是这个负担的来由哈。然后他这边又跟上一段一样哈，他就讲到了三件事哈。一个呢，就是除非我们愿意花时间，除非我们愿意花时间，要不然就没有办法有接下来的体验。 啊，体验什么呢？就是体验这个分娩，就是说真的生出来所带来的释放跟喜乐，还有呢，经历祷告到天父的祝福，好、啊，这两件事情，好、啊，所以那这个条件是愿意花时间来代祷。那我希望就是说，大家读到这个地方，也许有些人已经这样做了啦。那如果没有这样做的人呢，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学习，就是说，经过这样的情形，我们以后想到某人的时候，不是心里开始埋怨，而是开始祷告，好，就好开始为那个人祷告。OK， 感谢赞美主。好，好，第三段这个祷告到穿透，啊，请牧师，对，好，第三段这个祷告到穿透，可以请啊，吴俊方便为我们读吗？
可以，祷告到穿透是一个曾经在教会中普遍被使用的措辞，但今天已经过时了，许多基督徒不知道它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可能祷告到穿透，但却未曾在活着时看到祷告的实际回应。耶利米没有看见犹大的后裔从被掳之地返回，以赛亚也没有在活着时看到波斯王古列发命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但这些祷告的通知都是祷告到穿透的。以赛亚在耶路撒冷城墙被重建的176年前祷告到穿透，参考以赛亚书45章1到4节，而耶利米在犹大人返回的70年前也是祷告到穿透，参考耶利米书25章12节。
哎，好，谢谢。啊，我觉得这一段呢，也许大家可以就是说多一点分享哈，所谓祷告到穿透哈。那我自己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呢，其实我不是百分之百那么了解啦。那我大概能够明白，就是说这作者呢，这位少妇人姐妹所谓的祷告到穿透的意思，他虽然没有定义啊，他没有很明显的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定义，说什么叫做祷告到穿透哈、没有一个定义，但是我们大概可以了解他的这个祷告到穿透的意思，就是说祷告被垂听了，祷告蒙应允了，就是说祷告的负担解除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我想。好，那个最主要是祷告蒙应允了。好，因为呢，既然是从圣灵来的，那祷告到穿透就是神的旨意必定成就。那所以我想，祷告到穿透就是祷告蒙应允哈。那我相信这个祷告到穿透应该不是只有一次祷告就可以祷告到穿透。好，因为很多就是说很多祷告可能是经历多次多方的祷告长时间的祷告哈，持续的祷告，然后最后祷告到穿透哈。那也有可能有些祷告是一次性的哦，一次性的非常激烈的非常投入的祷告，然后最后到穿透，我相信也是有可能的哈。哦，可能是一次的，也可能是多次的。那重点是说我们祷告到穿透。那我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作者呢提到这个两个经文哈，一个是在以赛亚书，一个是在耶利米书啊，一个讲到就是说耶路撒冷被重建哈，被重建就以赛亚书那个地方预言就是说耶路撒冷城墙会被重建，好，那个时候是在事实真正发生的176年前呢，以赛亚就写下这个预言。然后呢，那同样的那个耶利米在犹大人返回的70年前也是祷告到穿透。好，那我去查了一下他这边列出来的经节，那个地方就是指说，就是详细的，就是指说这个犹大人他是在被掳以后70年就归回。那其实就是说他这个经文列出来的是一个事实的陈述，他这个经文里面并没有真正的看到 这个先知在祷告。好，所以我其实我有一点疑问啊，我相信就是说这些先知肯定都祷告的， OK， 这些先知一定是在神面前不住的祷告啊，为当时这些以色列人，为当时的这个犹大人，一直是为他们祷告。我相信这些先知都是不停被祷告的，然后最后这些事情也发生了。那但是作者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呢解释成先知祷告到穿透，我是有点不是那么理解啦。我是在想说，我的问题是说，假设先知没有祷告到穿透，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吗？啊，这些事情难道不是神命定会发生的吗？或者是说也借着其他的人的祷告它会发生，而不只是先知的祷告？这是我的问题啦。那我不知道，但是呢作者在这个地方是说这些先知祷告到穿透，以至于他们写出这样子的预言。好， anyway， 大家如果有什么可以分享的一个不一样的看见可以分享
啊，我来分享一下好了哈。那我认为，个人认为啦哈，他所讲的这个祷告到穿透呢，也包括先知的启示的预言。那请记得这个负担呢是从神来的，是要掌管他的生命哈。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当一个先知领受到整个国家命运的未来的时候，他一定是领受这个，然后就祷告穿透。等到他真的把他生下来了，意思就是说，虽然我没有办法活着看见，但是我在圣灵里面的领受，我已经在灵里面清楚的看见啊，70年会回来哦，我们耶路撒冷的城墙哦，我已经在灵里面很确定的把他生下来了，我已经看到这个事实会发生了，我已经穿透到这个地步，所以我非常确定。神给我的这个启示一定会发生。OK， 所以呢，
祷告，
对，
祷告到穿透会不会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神听了他的祷告，然后神就，就是说，在他的这个劬劳当中，那个生出来，其实事实上是就是回答了他的祷告，而且应允了他的祷告。因为神的计划按理讲是一定的，但是这个先知因为他的负担以及他的那个他对于这个这一件事情所发生产生的一个就是说负担跟他的这个走向会是什么，他产生很大的疑问跟伤痛。所以他要问神到底怎么样，究竟会怎么发生，最后会怎么样的结果。那神在他的这种祈祷祷告之后，所以神就回应了他的祷告。那如果说就像刚刚李琴所假设神那个没有这个先知在祷告的话，神就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吗？我觉得事实上是只是关乎到这个先知，因为神的计划应该是就是说有一定的时节，有一定的时日，有一定的那个计划。但是呢，借着这个先知他的祷告，他就回应了，回答了他的祷告。并且就是说更加的让这个先知是明白这件事情这样子。
OK， Sue，
我可不可以理解一下，就是说其实神的计划没有人知道，其实先知本的，可是他们就是为以色列伤感，就是说像譬如说耶利米是的先知啊，他们其实为这个他们的百姓很难过，就是看国王这样子，然后百姓那样，他们就是开始有渠道祷告，有负担，然后祷告他们还不知道，可是到这个孤独人 把就给那个以赛亚跟先知，他们就等于说祷告穿透了，就是说神就把这个启示，就说哦，启示，
Vicky， 你的声音不清楚。
呀，他大概在开车当中了，哈，啊。
啊，所以就是说，好，那哦，我大概可以了解，说我大概哈，如果那个明白不对，可以麻烦再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刚刚大家想要就是说这个先知哈，他们是很屈劳的在为以色列的命运在祷告，然后呢，祷告到一个程度，神就告诉他们，就是说神就直接很轻向他们启示说，这个是之后必定会发生的事，所以这些先知就放心了。OK， 就是说他的祷告等于说神直接回答他了。好，那我相信就是说，好，那我可以理解哈，就是说。这个就先知的角度来讲，他们是祷告到穿透了，就是说祷告到了神清楚的启示。
嗯，
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假设这个先知祷告到穿透，那这件事情会发生，那以后人是不是可以不用祷告了？以后人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祷告？
不是，不是
为这件事情祷告。
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的哈。你说耶利米说预言70年后，对不对？以色列人要回归故土，但是但以理他也在祷告。OK， 所以我相信呢，这个是每一个人都要受到圣灵的引导。那请记得哈，所有的代祷这些屈劳祷告是圣灵来主引的，是圣灵给你这个负担，所以每一个时代的人 OK 啊，那你要去领受圣灵的负担，那给你有这样子的意象或启示，那你就去代祷这件事情，一直等到他成就为止。不能说哦，那个先知穿透了，那就等着他完成，并不是这个意思哦。OK， 那最主要的就是说，就是圣灵引导我们，他要找到很多愿意付上屈劳祷告的这个代祷者，他愿意付上代价，他有这个负担，那么他就很忠心的去执行。那么我个人认为哈，这个是以下是我个人认为哈，屈劳祷告就像亚伯拉罕跟神在那边 argue，OK、okay?。50个艺人你就要毁灭，一直减到40个、30个、20个、10个。OK， 我个人认为，就去到祷告当中，你是一直在跟神 argue， 一直在跟神怎么样讨价还价。我们讲比较白一点哈，一直到这10个艺人，那也许亚伯拉罕就放弃了啊。亚伯拉罕其实应该讲5个艺人啊，那可能就 OK 了，但是。我觉得祈祷祷告其实就是把神给我的负担，给你的负担，亲自带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去跟他 pray through， 祷告到穿透，就是说，主啊，你的旨意是什么？你要告诉我。如果神的旨意告诉他，我要毁灭犹大，那么好，那么以赛亚跟耶利米就跟着就讲说，他什么时候归回啊？这是你的选民啊，你不能这样永远放弃啊，你不能够灭绝了这个你自己的选民啊。所以他们开始之间呢，就有了这个讨价还价、讨价还价、讨价还价，一直等到神说70年，他 pray through 了 ，OK， 我就把这个东西写在我的先知书上，让以后的后代子孙继续有人为这件事情祷告到成就。好，以上是我的认为 ，OK， 供大家分享。
所以祷告到穿透呢，就是说 ，OK， 就是跟神达成协议，在神面前跟神商议，有了一个结果，
对，
有了一个就是说，这个先知求，就是说恳求的结果。
这个在神宝座前那个前面就是这个意思啊。
可以啊，可以
想吗？
可以啊，林牧师请分享。
我们知道先知哦，先知是神的代言人，
就是在每个时代，因为就是摩西已经过了，所以神会启示一些人来代替神来说话，神要做的事必告诉百姓，有些是要认罪悔改，有的是惩罚，因为这个七十年是一个惩罚，他们祭拜偶像就是违反神，就是有很多，而且他们让这个地土没有安息之年，我现在要审判你，可是神与同去被掳的地方在巴比伦，与他们同去，神是与他们同去，我就要是把这些地要荒了，这个神的话语立定在天，谁都不能改，那在这个情况他们就哀哭，神的灵与他们同去到那个外地去，而巴比伦王来恩待他们，这是神的计划。可是这十五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就看到孩子生出来了，就是神把这些先知的灵带到将来，让你看到将来我要发生的事，所以我们祷告很重要，我们的灵已经去了，因为灵界是先要发生，然后在这个物质界产生，所以祷告要警醒，要提早祷告，那你要盼着欢喜快乐，主啊，就是这事要成就，我们带着盼望，因为神又给你有一个方向，你在地如在天，因为神的旨意要降临，你在下面要接的人，你要去宣告出来，告诉所有的百姓，这个就是你神要做的，你要去配合。可是在这过程当中，认罪悔改的还是亲近神，有平安，有保守啊。那些但以理在那边也是被重用啊。然后这个耶利米在本地被恩待啊，比那个什么犹大王待他还好啊。你知道他们就是欺负大先知变成小先知，神的话就不听了，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这代言就是借着神你宣告出来，所以我们祷告要有一个很正确的观念，神啊，你要怎么来办这件事，神啊，这个人我怎么陪伴他，让你的旨意能够达到他面前，我们就因为我们是跟随神的，这是将要发生的事，而且已经立定在那里，信靠他的人就有信心，刚强壮胆在那边，不信靠还糊涂摸来摸去的，他们就承受那种苦难，他们就害怕，因为我们同在，我们在跟他同工，我们与他在我们的心中，他给我们刚强壮胆，而且这个不是误，就是你已经看到这事情成就，这是神给你一个信心，将要做的事宣告给百姓，让百姓有这个盼望，我们的神还是眷顾我们的，因为他的旨意要成就在地上的，而且这个 breakthrough 就是让他看见，像亚伯拉罕仰望一出来的日子，他就欢欢喜喜的，因为在灵界他已经看到要成就的事了，这个叫做信心，神给你这个必定不会改，因为你是有心要去承受这个神给你的话启示，这在生命中是定在天的，神的话是不变的，那你要是不去注意，你糊里糊涂，那你的心可能会摆动摇动或是害怕，跟着整个这些要灭亡的人，因为他们心还在看这个环境，缺乏失望死亡还有伤痛，这些我们的眼目是应该带到的是与神同并行同进同出，他把我从现在带到将来去，用从将来带回到现在，我就要宣告这句话，这是带导者的事情。而且刚才讲那些屈辱，因为你就是在这个没有盼望，这屈辱就是你还没看到神要做什么事，所以你要赶快在那边恐惧战惊，在那边伤痛。可是这当然，这屈辱是要圣灵带领，圣灵把你带入那种怎么讲？那种惨痛的哀哭，他马上会把你提升，因为你的信心还是在你里边，你不会再陷入这种情绪上的哀痛，那是别人的，我是为他去代求，很戏剧性的，你回来的时候你就醒了，你会觉得哦，我刚才怎么哭了，莫名其妙好像我家死人了，我有时候起来的时候哦，神啊，哦，赶快让我恢复一下，让我打说我的精神，我还是欢喜快乐， 因为主你掌权，我是为他哭的。这我这个节制圣灵的果子当中的节制，神就给你了。当然，你要是自己要去哀哭这种祷告，你会大哭大叫，而且你会很头痛，因为你醒不来，你出不来。神会给你，可是这个当然蛮一刹那的事情，你会有点头昏啊，说哦，让我休息一下。哦，真的这个有点戏剧性很强烈的偏差。陷入一个很沮丧的哀哭，然后马上来又化充满了平安与喜乐。当然我们的身体是会有一个大的 shaking， 就是震动。这个是神都会保守。神当然我们要训道，我们训道我们头被杀的时候，神已经把我们的灵已经踢走了。我们已经没有那种痛苦了，是一个很荣耀的境界，就是这些。这些我想是神要让我们去经历的。你只要是愿意的话，神都很有恩典，他就马上把你打麻醉剂，就是喜乐的灵高你，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是代祷被神使用，与神同工去同行这些经历，而且宣告出极大的盼望。而且在这当中，当然我们还是常常来到神面前，不然要去哪啊？祷告会是最快乐的。我就分享到这里。
OK， 好，谢谢林牧师，谢谢。好，那我相信就是说这个祷告到穿透呢，就是需要我们去经历的，就是按照刚刚牧师跟林牧师分享哈，我们经历，我们就知道什么叫祷告到穿透。好，下面一段哈，就主的负担，能不能麻烦我们念一下，谢谢。没有啊，没有。没有听到。啊，不知道是在不在哈。好 ，Anyway， 那我来念。当主的负担临到我们身上时，它是一个超自然的经验。神让我们在其中后感觉到他的悲伤、他的痛苦和他的爱。它甚至与我们自己的生命无关，而可能是关于我们毫不认识的人。但是当我们靠近神，我们会感觉到他的心跳，我们的心也将因着那些让神心碎的事情而破碎。
对不起，我刚才忘记打开静音，所以就念了半天，没关系。
对，好，没关系，好，那请你念下一段好了。在这个地方，主的负担主要就是说，从神来的是一个超自然的经验，不是我们自己人的情绪跟情感。OK， 当然了，就是会牵动我们的情感，这是可能的。好，那下一段请那个素光里面。
在圣灵里知道，这样我们可以在圣灵里感知某个人，并了解是什么使他们做了错误的事情。我们不但能看到他们的弱点，而且还能同情并为他们感到难过，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为何会有这些软弱。在圣灵里，我们会发现爱仇敌是容易的，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以正确带着爱的灵来为一个有困难的人代求。因为如此，我们才不是天然人的理解或感觉来祷告，是以神完全的爱来祷告。这就是为什么受迫害的基督徒可以为施酷刑折磨他们的人祷告。当我们领受负担为这些人而死，便是神怜悯任何人的伟大象征。如果神为给我们为某个人祷告的负担，那个人便有祸了。约翰1:16，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
我不说，当为这祈求，你们按你们自己的理解和力量祷告，但不会帮助那个人。
好的，谢谢。这个地方讲到就是说，在圣灵里面祈祷哈。我觉得我读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讲其实是不太常有的这个经历吧。我不知道，就是说，就是说，他说我们在灵里面感知某个人哈，就是说，并且了解是什么使他们做了错误的事情。那我觉得好像如果通常是对于那些我认识的人这是我个人的经历啦，好像比较容易，就是说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或者说有这样领受的时候，似乎比较容易了解什么使他们做了错误的事情但是呢，如果是为一些其他如果举例来讲，就是说像为现在的这个媒体啦，还有为现在的这个政府啦，好像就很难有这种怜悯我记得上牧师在这个在教会问说，有人为那个拜登总统祷告，但是举手的好像很少很少。对，我不晓得还是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这些弟兄姐妹在为这个拜登总统祷告的时候，是不是按照这一段所描述的可以了解是什么使他们做了错误的事情有没有真的有神的爱充满在他们里面因为老实讲，我也没有为拜登总统祷告我没有为他祷告，所以我也没有经历过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爱我真的不知道还是说他是犯了至于死的罪，所以不要领受这个，不如在为他祷告。Anyway， 可不可以请有经历的来分享一下，你为你的仇敌祷告，然后本来很不喜欢他的，但是祷告之后觉得开始怜悯他了。
我会想啊。
请简短哈，林牧师，请简短，谢谢。
OK， 我开始非常感动，做一个代祷者的开始，就是非常有些人就是有很多的障碍，可是后来这个是灵里的祷告，就是为他们破除黑暗权势，为他们来捆绑，一直捆绑，然后就一直祝福，这是个人的有一些人。就觉得非常不喜欢他，莫名其妙有一些就是看到他远远拒绝他，可是也不行，他就在教会里，那要怎么办？我就开始祝福到结果怎么祷告他们的脸都开始笑了，那我说这样好像是通了吧，就是有一个穿透了 breakthrough， 那就很高兴，那这些人就不见了，像偶尔才会再出现就是了。就像开始为他们祝福，在他们个人的需要认识神，神的恩典一直给一直给，然后神就给我，他们都在笑都在微笑，都对着我是微笑的，我想是灵里已经突破了，就这样。其实为我们的仇敌很多事情可能要为他们来捆绑，看到他们身上有一些攻击我们的地方，那拜登黑暗权势媒体，我们团队可以跟他捆绑一下，谢谢。
好，谢谢。好，
我个人没有为我的仇敌祷告过哈。那但我对于那一些故意犯罪的人，我是蛮愤怒的哈。所以特别是这种认识神的人哈，所以呢我的祷告是比较激烈的哈。那我是求神给他这个。兴起环境让他能够痛哭流涕的悔改最常祷告的就是主啊，你要让他梦见地狱的景象，然后让他梦见自己在地狱里边那我不知道这个是爱他还是怎么样但我想对一个 即将迈向这个地狱的人啊，我这样祷告其实是爱他，虽然心中还是很不高兴哈。所以我想能够为仇敌祷告已经是爱的一种表现了，真的。你在身体上或者是在这个情绪上或属魂上面哈，你的受伤我们可以饶恕他，但是呢也可以为他求主给他机会悔改悔改悔改啊，我最多只能够做到这边哈，我的生命还不够，但是我想能够为仇敌祷告就是一种爱的表现哈。好，这就是我简单的分享。
好，谢谢。OK， 好，那我们就接下来吧。接下来那个下面一段紧急的祷告。呀、yeah, ，我们念完这个开始就进入祷告，因为实际上这一段呢也提到了一些可以祷告的这个重点哈。杰贝尼，请你帮我们读可以吗？
好。有一种圣灵所催逼的祷告是不能被忽视的。当圣灵叫你祷告时，很重要的是你必须立刻祷告，他并非不可理喻的，他知道你的责任。有时候我们认为很重要非做不可的事却一点都不重要，我确信在永恒的光中我们费了许多时间在自我产生的计划所造成的混乱中，或是浪费在执行人给的命令，或是周旋于有趣但不结果子的宗教性社交活动中。我对基督徒浪费在电视前的时间感到非常的伤痛，特别是年轻人或是与年长者。当年轻人的头脑可以学习并获取知识时，其中却充满着不道德与暴力的或根本就是愚蠢的事物，对年长者来说更是悲剧。他们行将就木，趋近人生旅程的终点，他们的心思意念应该充满了神，这是他们最后能做些好的工作以别人的机会，可以用他们多年来的经验与知识教导引导年轻人。然而他们浪费了他的黄金岁月，并且让宝贵的时间溜掉了。我的心为以色列的母亲们而碎了，他们曾经在我们的祷告室中祷告，然而他们现今却坐在一个两尺宽的盒子前，被某位名人的爱情八卦故事所娱乐。这种肥皂剧是从无神思想怀胎，而其目的是腐蚀国家百姓的道德良知。
好，谢谢。OK，感谢赞美主。好，这边讲到花了太多时间在电视哈，那今天的话就是花了太多时间在这些三 C 产品、电脑啊、手机啊这些这些社交媒体上面啊，这些网络上面哈。那我想我们每个人，其实我想现在不只是年轻人跟年长者啦，那个连我们。每一个人啊，其实我相信是每一个人都要警醒啊，那就说要，所以要为记得，就是说这边讲到哈，这个最后一段讲到就是他讲到这些内容啊，最后一段讲到这些内容哈，这些电视节目，其实我也记得那个妮卡江神他也讲过，他说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看这些。这些什么电视电影啊，即使是只是我们认为是这些纯娱乐的东西，他说这些不要连新闻，对，他说连新闻都不要花太多时间去看，他说这些东西看多了它就会影响我们跟随神啊。我记得我听过他这样子讲哈，那他没有讲得很详细啦，怎么样，为什么会影响，怎么样 他没有讲那么详细啦，但是他是这么说，然后我自己的经验也是这样说哈。其实我们这个属世的眼睛太发达，其实影响我们属灵的视力啦，我相信。对，所以呢，这些是需要节制的。对啊，我觉得我们自己也是哈，我们在为其他人啊，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这个身边的长者，这个祷告之前，其实我们自己也要悔改啊。OK， 好，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二章大概第二课就到这里哈，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上面最后的这个提醒哈，我们来进入祷告。
等一下，
哎，
可以稍微那个这样吗？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不结果子的宗教性社交活动是什么？我们平常会遇到过，我遇到
哦，这个不结果子的，通常比如说了哈，外国的教会他们有这个宾果游戏 ，OK， 这是娱乐性的。那他讲了宗教性的就是你把团契当作是一个社交活动。我只想说 social club， 所以你可以办很多的活动，但是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办了活动就是为了活动啊，就是为了召聚人啊，培养感情，但是不谈神的事情，就是没有属灵的内涵在里面，但是就是一种娱乐性的。看起来好像说，哎，你们有团契吗？哦，有团契啊，我们常常办活动啊，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我们彼此相爱啊，但是在灵里面却没有帮助我们灵命的提升。OK， 所以宗教性的活动啊，那它大概是这个意思啊，除非还有其他人有其他的看见哈。
我觉得这个哈，就是说，其实这个界限很难去分哈。那我过去曾经参加过一个这个福音小组哈，那个福音小组都是姐妹的，因为是在白天哈，只有姐妹有空。然后呢，就是说很多的慕道友就是还没有信主，但是他们不反感，对福音不反感的。我曾经参加过这样子的一个福音小组啊。结果呢，后来呢，就是慢慢我就发现整个就是性质都变掉了哈。就是说因为刚开始我们会读这个赐福音书，然后呢就是跟他们讲福音，然后呢慢慢开始就是会加入一些其他比较有趣的内容啊，比如说大家一起做菜啊，做蛋糕啊，然后大家一起去外面去mall逛mall啊，然后呢就是会加一些我们觉得应该比较有趣一点的啦，就是说可以增加多样性的活动。结果呢后来慢慢就发现整个都变掉了，就是后来到了一个程度就觉得就是我后来跟我参加的聚会，我的老公都说你去参加贵妇团去了开我的玩笑说你去参加贵妇团呢，你们今天要去干嘛，去喝什么下午茶从这个福音小组呢查这个福音书，然后变成下午茶贵妇团所以我觉得这个到后来真的就是毫无意义，走到后来我觉得毫无意义，整个被扭曲掉了哈。那后来其实后来也因为其他原因也就散掉了啦。那我只觉得就是说，其实这个中间的这个界限很难去拿捏，真的很难去拿捏。就是说，我们是时候不知不觉的哈，被这些把这些世界的东西，然后凌驾在福音之上。真的，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这个不是一个清楚的界限。 对，就是模糊到一个程度，我们都不知道就被夺去了，我们这一块地盘就被夺去了。对，其实很多很多生命都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刚开始会觉得说，哎呀，这没关系啊，哎呀，这个有趣啊，很好玩的，大家在一起很快乐的。对，但是后来真的是这种情形是会发生的，我自己是有这样的经验了哦。那只是说这种东西真的是很难去区分一个界限，就是说什么是这样，什么又不是那样哦。所以那个认为，我觉得我们这样常常的就是让神来带领我们嘛，然后走在神的里面这样子，好、哦。